每个星期天早上我们来教会敬拜，我们觉得都是很享受，是不是？我们唱诗，我们来一起 来敬拜神。我想我们都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段时间，特别今天早上这些诗歌常常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觉得更亲近神。我就想起当有一次主耶稣带他的三个门徒到山上去啊，忽然就在他们面前就变了相，显出荣耀的样子出来啊，所以呢彼得就非常非常高兴啊，主啊真好啊，我们真好，我们愿意在这里搭三座棚为你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正在讲的时候，忽然就一个云就来了，就把他们就遮住了，然后有个声音说，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因为当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让我们只是享受这一段敬拜神，享受这一段亲近神的时间，神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要带领我们，要走我们 前面的路程。所以礼拜天的敬拜是预备我们在剩下的这个礼拜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在神面前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怎么样来照着主的旨意来过我们的每天生活，是不是？后来当他们下山以后，就后来他们就遇到了一些，碰到有个孩子就被鬼附了，那些门徒怎么样的都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来。然后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你非用禁食祷告你不能把它赶出来。所以很多的事工是在山上的敬拜带给我们，在山下给我们有力量来侍奉神。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也愿意一同来思想一段圣经啊，我们就好像刚刚念的那段那个刚刚那句话，你这是你的爱主，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主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个这下面的这一个礼拜里面，让帮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在那个你们的那个布列顿上面只用两节，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愿意稍微多念几节的经文。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九章从35节念到第10章15节。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第10章15节，我们早上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个门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其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类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就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洁净，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到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常常行在你的旨意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然后我们也常常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也常常把第九章后面的那两节来祷告。主啊，要收的庄稼多啊，求你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觉得这段圣经都是讲到，好像讲到宣道方面啊，讲到传福音方面。但是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是主耶稣第一次当他选召了门徒以后，他差遣门徒做他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看，对，至少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没有什么属灵的 教训， 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教导。你知道主耶稣每次差遣那些门徒出去的时候，不仅是差遣他们做工，也要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来侍奉神，学习怎么样的 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来怎么样承担当主耶稣将来离开了世界以后承担在地上所有的工作。所以这一段圣经不仅是教导他们怎么样的传福音，不仅是差派他们去传福音，这段圣经也是要训练他们，在他们以后当他们没在什么侍奉神，他们的心态是一个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侍奉神。那么这里面特别让我们看到一个，他这里他说第三十七节，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想这里第一个让我们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今天我们所有做的一切的工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来做的。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希望传福音，很多人信主，然后教会慢慢就人数越来越多啊，觉得哎呀，我们觉得很骄傲，我们觉得很高兴啊，就觉得我们感谢神赐福我们，让我们真把人得救的人天天嫁给我们教会，是我们会可以为了这些感谢神，但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名，今天不是为了我们任何人一个任何的好处。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这是庄稼的主要去收他的庄稼。但在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今天是我们有我们的本分。我觉得这里有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看到那么多的人啊，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可以去帮助他们，主耶稣可以去用一个行个神迹啊，用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那么多的人啊，可以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他跟那些门徒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神的一切的事工需要人的配合，我想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了解，我常常在讲，今天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了解，神可以在天上显一个神迹，大声一叫，我是神的儿子啊，我显一个神迹出来，很多人就会来跟从他，是不是？或者他可以差派几个天使在那边天使一显现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敬拜他。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天主教里面，特别是看到今天看到在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个玛利亚显现，或者看到一个什么圣人，以前的圣人显现啊，就很多人就蜂拥到那个地方去。但是神没有拣选这一类的方式来把人吸引到他面前。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了神都行了一些神迹，然后当人因为这些神迹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要人用专心一意的来跟随他，要人甚至于人要付上许多的代价，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来跟从他，也借着人的牺牲，借着人的摆上，看到福音才慢慢好像很不容易的慢慢的在这样传开来。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了解神为什么要选择好像这条困难的道路，选择好像一些不是很在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有效的一个道路，但是在这两千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神却是借着一些基督徒完全的摆上，借着一些基督徒完全的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手里，看到福音才这样传扬开来。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侍奉神，今天我们过我们每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是走一条那个轻松的一条路，不是走一条方便的路，我们走一条完全顺服神，走一条艰苦的道路。那么在下面第十章的里面，主耶稣教导那些门徒，那么今天我们只有时间看这前面的十五节，其实他后面他的教导一直到第十章的最后哈，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把十章的后面看完。前面的十五节里面，我愿意跟各位来思想有三个原属灵的原则。这个三个属灵的原则，一方面是我们侍奉神的原则，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传福音的原则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也是在有这三个原则，也同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在照着这三个原则的里面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我愿意跟各位来一起来思想这个三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说是侍奉神的三个属灵的原则，或者是基督徒生活的三个属灵的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他说，第五节，他说耶稣差这个十二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命令好像是不是很有道理，对不对？啊，你如果去传福音，看到地上到处到处都有福音的对象，地上到处 到处都有福音的需要，有那么多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不仅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一样啊，那些撒玛利亚人，那些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些外邦人，通通都有这些需要。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跟他们讲说，外邦人的路你们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你们单单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如果你看参考书的话，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啊，有的解释啊，这个是主耶稣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啊，他先在以色列人中间啊，然后呢再慢慢再集到撒玛利亚，然后再集到外邦人中间啊，或者是说啊，其实呢我们也不太了解，因为主耶稣自己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是只限制在这个里面啊，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不是向撒玛利亚妇人去传福音吗？好像讲了很各式各样。我想我们今天对圣经的一些道理，甚至于一些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有很多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可以尽量想办法去了解啊，想用我们自己的头脑，用我们的思想，尽量想出各种解释的方法。我想这些事我们是需要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我们也需要对神的事情有更深的了解，是，这些都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心？当任何事情来到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当任何的主的命令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有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心，完全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心里？就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就愿意遵从。的确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听到读到圣经的话语，当我们在看听到一些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第一个反应，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第一个反应，这个到底是不是神要我这样做的啊？这个难道是真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吗？啊，然后我们看上下文，看这些各式各样的解释，到后来当我们一直在这样思想，当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一些理由，就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没有顺服神的话语。但是神常常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常常让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我们要到事后以后，当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或者这些命令有它的意义在那个地方，有它的主权在那个地方，有它的目的在那个地方。 你们是不是 有碰到这种是不是当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们好像不是很在人感觉上好像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问啊，神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难道你没有能力？难道你没有慈爱啊？让能够把这些事情避免吗？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命令要我这样去遵行？好像是很辛苦的，对不对？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今天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今天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要到事后再往回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甚至于有些事情要等一直到我们肯定要到等我们离开了世界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好像向他们静止观看，但等到当我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好像面对面一样。今天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今天的太多事情是从在我们的理智上面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当我们有个顺服神的心，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放完全全的照着神的命令，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道路是最好的，神的道路是超过我们的道路的。我在这个在台湾的时候，我想今天我们这里大很多都是从台湾来的，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就当兵，然后当兵以后我们就出国。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当完兵以后我就去我们出国，那时候出国要么就申请学校，如果你申请到奖学金你就可以出国，如果你那时候如果没有奖学金你要去考留学考，是不是？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那时候我当完兵以后我就开始就申请学校，开始就也准备考留学考，万一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我就可以就可以考留学考。就那年当完兵以后去考试的时候，差一分就没有过那个没有通过那个留学考。哇，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好像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啊？那个好像只差一分，好像觉得你多写一个题目好像就差一分。那所以后来我就后来在台湾就多待了两年啊，就后来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就多待了两年。但是今天我往回看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两年对我的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那个时候我信主才没有多久，大概信主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在那两年里面我碰到了一些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常常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在一起侍奉。那两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帮助。我甚至在那两年我认识一个同工，现在也住在湾区这个地方，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的一位弟兄。到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常常在一起侍奉。那么我们的那时候的同工，那个同工的根基是，就是这两年在一起同工的，就带出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碰到一些在我们认为好像不好的事情，在我们认为是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我们会当我们往回看的话，发现这一切的事情后面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目的在那个地方。我也顺便讲，也就是因为在台湾多待了两年的缘故，我就在那两年里认识了侯文华。所以如果真让我早两年出来的话，也许我的一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啊。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不问为什么，而是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样的行？所以我这里写个题目叫做主带领一切，或者 主, 主负责完全一切的一切人的道路，我们是愿意顺服在主的道路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我相信主耶稣对那些他的门徒也要当他，因为 到后来的时候，当那些门徒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的确是看到他们要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当传福音的时候，忽然神才显现说，你不要往东走，你就往西走。如果他们有那样完全的顺服，他问神啊，为什么东部你看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的机会，但是他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就有个新的开展，有个新的突破。好，那么看现在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个道好像也是不太合道理的一个命令。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出去为主做工的时候，啊，你难道没有为什么 不自己不预备一些东西呢？不预备钱财，万一没有地方，没有人给你食物怎么办？啊，为什么你不能多带件衣服呢？你要换衣服，万一衣服穿破了怎么办？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带金银铜钱，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今天侍奉神，今天跟随主，你所有的一切都依靠主，让主来负责你一切的需要，让主来天天的来负责你天天的需要。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当我们住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有常常有很多的计划，啊，我们也常常很多的预备，啊，当我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为他存钱，啊，希望他们为他现在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减税的方式，啊，我们为他存钱，所以希望他们进了大学以后，啊，他有足够的钱去念大学，然后我们自己也存钱，然后预备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孩子可以过一个不缺乏的生活。啊，我们也可以买很多汽车保险，买医药保险，买各式各样的保险。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是需要预备好。所以主耶稣也在讲说，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计算代价，是不是？我们是需要有计划，我们是要需要有预备。但是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是依靠是这些计划吗？我们是依靠是这些预备吗？还是依靠这是我们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当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预备，当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计划，我们就把神放在一边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计划，看到这些预备，我们觉得很舒舒服服，我们觉得就心安理得，我们就慢慢就依靠神就越来越少。我想今天很多的时候，一些宣道的机构，啊，当一个人要做宣道师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筹到多少的那个宣道的支持，啊，你必须要70%、80%的宣道的支持，你能够才上工厂。我想我们是需要一些弟兄姊妹的支持，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的一些带导跟经济上的支持，但是所有这些，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仰望是仰望神，而不是依靠人。今天人给我支持，是神借着他支持我，而不是我单单的依靠这些人的支持。而且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就算是预备好了，常常有很多突发的一些事件，啊，常常有些事，特别是发生不是我们所能够计划好的。当我们没有一个信靠神，没有个依靠神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学习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都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只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只依靠我们自己的才干，只依靠我们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软弱，就会退后。我也给你再讲一个 我在神面前一个学习依靠神的一个功课。刚刚提到我在台湾多待了两年，然后后来认识了侯文华哈、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出国，两年以后就出国。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好像一个学校，让我们有学校有奖学金。那么在出国之前呢，我们就当有准备了很多的事情，买飞机票，准备的各式各样的，准备了学费，一些学费，准备了很多事情。那时候后来我们第一次刚来美国的时候，在Ohio一个学校里面，那个是一个很小的小城，离 Cleveland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路程。那么我们就联络了，后来人家介绍，也不是人家介绍，后来就我们就联络上一个人啊，跟他通了几次信，他也在那个学校里念书。那么我们就写了几封信了，我跟大家说，我们某天某月某日会到 Cleveland 来，有没有可能他来接到飞机上来接我们一下？因为刚刚从台湾来，我们人生地不熟，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不记得，大概是因为年轻的关系，我不记得他有没有答应来接我哈。反正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安排的好好的，什么事情都弄得好好的。后来我跟侯文华我们就那天晚上大概9点多钟的时候，到了 Cleveland 机场，结果出了机场呢，一个人都没有，一个认识人都没有。哇，那个时候真是晚上9点钟，又是刚刚来美国，言语也不太通，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是呢，我觉得神也很恩待我们，在我们出国的时候呢，范大林来找我，他说，我想很多人都认得他哈，他跟我是同学，他来找我，他说哦，他说有个宣教士呢。他听说你要去 Ohio 那边去，他有一个宣教士呢，他的家里的那个教会呢，就是 Cleveland 旁边的一个教会，就是在 Cleveland 的一个教会。他说那个牧师呢，正好就住在 Cleveland 的飞机上的旁边。他说如果你需要那个，万一临时有什么事情的话，他说我可以把那个牧师的那个电话给你。那时候我心里想，我说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我反正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根本什么都不需要。但是那天就忽然就发现这个电话就很有用了。那时候英文也不是很好，但不管怎么样也找到一个，那时候还在飞机上还有很多公用电话哈，现在大家都用 cell phone 什么，那时候找了公用电话，把身上也带了点零钱，还好后来就电话就打通了，然后结结巴巴就讲了几个。就跟他讲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啊，你有一个人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你那个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忙一下。如果你是那个牧师的话，半夜三更啊，9点10点钟左右忽然接到这个电话，你会怎么办？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对不对？虽然这个听到一个外国口音的人，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也很，我觉得也是有神的安排。正好在那个我去到克利凡的那一天的前面两天，我们学校里团契的另外一个姊妹，她也到了克利凡，然后呢，她也跟那个牧师就联络上了。所以那个牧师听到我接到我电话以后呢，他就说啊，你等等，他我来想想看，我可以做什么？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姊妹，他说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也不认得这个人，他说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人名字？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人？结果那个姊妹是认得我的啊，他说这是我们团契的一个弟兄啊，所以那个牧师就很放心的就来飞机上接了我，后来接了我们，在他们在家里住了一天，然后第二天送我们到那个我们学校里面去。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建立了一些很好的友谊。那我今天讲这件事情的目的，今天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学习在凡事上能够信靠神，是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计划，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的安排。但是我们更要学习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完完全依靠神，完完全仰望神。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太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预料到的，有太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 control 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去侍奉神的时候，你的依靠是在乎神，你的依靠是在乎神的供应，你的依靠是在神，在乎在神在一切的事上能够把你一切的丰富，来把一切的需要神赐给你。我想希望今天我们自己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在工作的里面啊，在各样事情上面，我们学习在凡事上依靠神，我们学习在各样事情上面单单的来仰望神。第三个功课在这里，让我们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主供应一切。好，那我们看到第三个，他说第十一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只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他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时候，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说，哇，你看如果人不接待我们啊，我们就咒诅他，让将来让审判来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对待那些对你不好的人，而是当你做传福音，当你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专心来做神的工作。但你当你受到拒绝，当你受到拦阻的时候，你就离开那个地方，把一切都交托给神，让神来管理，让神来带领。我想这就是在罗马书的一个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很多时候常常有人问我们说，如果今天我在公司里面，我碰到一个老板或者一个同事对我很不好啊，常常占我的便宜啊，常常跟我天天跟我作对，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以前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像觉得如果我一天到晚让步的话啊，一天到晚让步的话，好像就一直就会让他给我占了我的便宜啊，一天到晚让他越来越可以欺负我。但等到我有一天，当我看到罗马书这一章段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些原则。虽然神没有告诉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一些原则，在第十七节十七到二十一节，我来念给你们听。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些原则。第一个，他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然后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然后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也许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好的同事，或者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好的老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但是告诉我们这些原则。今天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这里面，也是让我们看到同样的原则。当那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碰到一些人拒绝他，碰到一些人反对他，你就离开这个地方，你到别的地方去。我看到以前那个中国内地会， 当他们到中国来传福音之后，他们也就是用了这个原则。他们如果到一个地方去，那个村庄里面那个当地的人不接待他的时候，他我们就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们跺跺脚把尘土放下去，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我们绝对不利用官府的势力，我们也不利用我们英国领事馆的势力。所以中国内地会当他们在中国后来慢慢就得到大家的尊敬，得到大家的接受。最后我也愿意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故事，同样的一个原则。在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请了一个宣教的机构的一个代表在我们教会里面给我们有几次的分享。他们就分享他们在巴基斯坦那边的一个事工，那么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训练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年轻人，训练他们以后，然后把他们派到回教国家去，现在在巴基斯坦，在也门那个地方，他们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个不是很容易的工作，所以他们用一个工人那个做工的一个身份进去，然后住在当地人的中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希望借助他们生命的一个表现，能够影响当地的一些人。所以很多人都很受到感动他们的工作。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事情，他们第一批派了一批人到巴基斯坦去的时候，他们在花了很多的时间，他们在一个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找了个住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大概有住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在那边学习当地的语言，也学习跟当地的人来认识，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呢，那个房东呢，收了他们一年的租金，啊，然后让他们在那边，他们在那边都住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的时候，房东心里就起了贪心，他就想，如果能够把那批人赶走的话，他可以把房子再租给其他的人，啊，而且因为他已经收了一年的租金。所以他就想可以把这个剩下来的几个月的租金可以吞下去，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他说这里有一批中国人啊，男男女女住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他说你可不可以来调查调查？那当地警察呢，就半夜三更就来敲门，然后就当场就命令他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结果那些年轻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刚刚好不容易找到个地方，在那个住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而且也钱也一年的租金也全部就交了，哇，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也不知道前面到哪里去啊，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心里好像也觉得很不甘心。但是呢，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意思在那地方。他们就默默无声的，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论，也不为自己做任何的反抗，他们就默默无声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后来在大概开车两三个钟头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安定下来。但是却没有想到，过了大概没有多久的时间，可能几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在2005年巴基斯坦有个大的地震。有10万人在那个地震里面丧失生命，你们大概都看到在报上看到那个新闻，结果地震的中心就在他们原来住的那个地方。那我讲这个故事，讲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啊，你看那个房东心里多不好，心里不好啊，贪心，所以神就降临那个地震在那个地方，但是神却预备了那些中国人。他们在那边已经住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已经开始学了一些当地的语言，而且他们因为住在那边住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他们跟当地的人已经认识了。所以当地震一发生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回到那个地方去帮助当地的人，也借着他们跟当地人的关系，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甚至当地的那个负责的救灾的那个军事的首领也特别招待他们，特别接见他们，说你要做什么，我给你全力的帮助。所以今天神常常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会遇到许多碰到许多各式各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有三个，这三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主带领一切，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不问为什么，我们就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命令来顺服，来跟随神。第二个，主供应一切，我们一切的需要是依靠神，是仰望神。然后最后，主负责掌管一切，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我们也相信在这一切的上面神要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向你先承认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你却是恩待了我们，你却是怜悯了我们，你也天天扶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完全的信心，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有个单纯的信心，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无伪的信心。好了，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仰望，愿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成就你的旨意，也愿你在每个人身上得着你自己的荣耀，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